享受工作，乐生活。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配置了会议快速键，提供先进的 AI 降噪功能，搭配清晰专业的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G4 支援全新 Intel V Pro 平台，为卓越商务而生。
欢迎收听财报狗 Podcast， 我是主持人威宇，在我旁边的是财报狗投资总监 Sky。
Hello， 大家好。
在我最近对一个产业很有兴趣，租车。
租车？
对，我刚去领了我的驾照，然后就在想说，
那你还是不要租好了，为了路上人着想。
真的，你知道？我马上可以理解为什么网络上面大家都会说看到艾瑞要跑，
一定要跑，
因为我现在真的觉得路上就拿到驾照了吗？就是
你就可以开艾瑞，
就道路驾驶也没有上过几次。然后讲真的，因为你在驾训班里面，你去考那个停车，不管是路边停车还是倒车入库，跟你实际上路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驾训班就给你一大堆的那个定位点啊，然后你就是看到什么就做什么，真的上路以后你还是不会停的。我就想说，哇靠，如果我左两边有车，我现在去停车进去，如果是我一个人，真的应该是会蛮惨烈的。我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会说看到艾瑞要跑，因为我就是那个需要大家离我远一点的那个状态。
这个你知道我这个状态大概是18岁吧，我很难跟你对啊，我18岁，对，我一开始的确是不太会开，对，但我就只能跟你讲一个经验，就是龙流虾，好没惊啦，惊啥？有什么好怕的？对，保险就好了，不用害怕。
对，没错，
我觉得害怕的是路人，路人害怕了。
对，
就是这么简单，
只能跟这些各位驾驶宣导一下，看到艾瑞真的跑一下。
没有啊，我开比他贵的车就给他撞了，然后跟他要钱了。
哦，反正我已经保险已经是加好加满的，然后加30块吧。对，
没有不止啦，你们
艾润加30块吧，艾润
没有啊。如果你是自己要开车的话，还有很多东西可以保啊，责任险啊，第三责任
对，
没有什么乘客险啊，一大堆有没有的。
我一定是保好保满的，
很好。
好，这礼拜的东西其实蛮多的，我们就赶快直接进到主题吧。首先，我其实蛮讶异，就是你想要提 Sora， 那我会蛮好奇的啦。我们先来科普一下 Sora。大家应该已经被 Sora 洗版了吧，就是 OpenAI 推出的这个影片生成 AI 模型。
对啊，还要梗读啊，因为 Gemini 1.5 被没发现，
不是没有，其实 Gemini 先发表然后隔天 Sora 才出来，然后就直接被洗版了。
不是啊，没有，就是洗掉了，不知道啊。
完全洗掉
看人家做梗读，靠，有发表
有没有，因为他还是比 Sora 早发表一天。
对，就是比你屌。
我那天有看到，然后后来就 Sora 出来以后，我真的 Facebook 狂被洗版。那它就是一个跟我们之前在做什么文字生图片一样，只是像可以变成影片。我相信应该我们的听众也都被洗版了啦。那如果没有的话，请去 Google 一下 Sora S O R A， 你就会看到很多影片。那其实这边我就先讲一下，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各种这个社群上面在分享的人，他们的影片都是比较好的影片，因为你实际去看 Open AI 他们释出的影片，其实也有蛮烂的。
那你要拿好的给你看啊，不然嘞？
但是 Open AI 有给烂的啊。Open AI 有说，我们这边表现不错，我们这边表现不好。可是网络上面在分享，
一定是表现好的啊。
对，在歌颂的全部都是表现好的，因为其实烂的就真的蛮烂的。
但这个就是一个，他又是成功的进入到大众的视野，知道有这个鬼东西。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今天我会好奇的一个点，就是为什么 Sora 引起投资界这么大的反应。因为我们其实看到非常多的研究机构就开始在出 Sora 的报告了。
对，就美国那边蛮多出的啦，国外的啦。
我其实就很好奇啊，就是对我来说，因为 AI 生成影片这件事情其实它并不是第一个嘛，就以前其实就有蛮多了。
之前就有什么 Runway 嘛，
对，以前有 Runway 是直接你输入一个文字它就给你影片，或者比较红的另外一个是那个 DID， 你知道吗？
DID 我就没看过。
就是它是你上传一张你自己的脸的照片，然后你再搭配那个语音，然后它就会讲话。
那个东西啊，
就是
那个有名字，
你给有啦有啦，就你给他一张照片跟给他一个音档，然后他就会开始讲话，然后他嘴巴就会动，然后可能会头有一些摆动什么的。对，所以其实 AI 生成影片这件事情它没有这么的行，或者是我记得明视不是有个 AI 主播吗？
对没错，
那个也是 AI 生成的嘛。
是，
对，所以对我来说啦， Sora 它比较像是一个更进阶的模型好了。 比方说 Midjourney 它有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现在第五代吧，对，那对我来说它就只是一个你更升级的一个版本，或 GPT3 升级到 GPT4 好像更升级而已啊，为什么突然之间大家开始这么关注 AI 生成影片，我蛮好奇的为什么。
我觉得就是那个一分钟啊。
你觉得一分钟是什么意思？
对对，我觉得一分钟就是一个算是这算是转捩点，还是说这是一个关键的这个 barrier 吧。因为短音大概一分钟嘛。
就短影片现在应该是 YouTube 吧，最长一分钟，其他可能最长到九十秒了。
对啊，我觉得短影音这个就很有趣哦，因为以前看到的短影音就会看到一堆人在镜头前面搞怪嘛，剪辑嘛。对
对，
但如果你现在这个 AI 生影片这个Sora 这个东西，你可以做到一分钟的影片，
对，
简单说你有可能未来看到的短影片就真的都不是人拍的了。
因为以前的像 Runway 大概做出来的影片是四到十五秒左右。
对啊，那就偏短嘛。
对，然后 Sora 它可以做到比较长，所以你觉得是因为你现在可以做比较长的影片了，因此你的应用会变得更多，所以投资人就开始很关注这件事情。
对，我觉得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啦。对啊，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它号称它的这个，因为 Runway 我是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东西的这个了解程度怎么样，或者是说这个它呈现的，因为它呈现看起来就是，对，目前看起来就是看起来比较这个短，然后画质比较不好，
对，画质很差。
对，那以前在这种纹身图或者说纹身这种这个影片的这种技术来看的话，很多人在探讨说，靠，你生的那个东西没有逻辑，你知道吗？就跟这个世界是没有关系的。比如说它可能会生成一个东西是跑步机，就是大家都看过跑步机，大家都跑过跑步机嘛。你会往控制台那个方向走，但它偏偏就是会生成我倒着走的。
对，
就是它方向是不一样的。
对，
就逻辑很奇怪，或者是说你东西不是从上面掉下来的。
对
啊，就是逻辑很奇怪嘛。可是你想，就是这个对电脑来说是合理的，你知道吗？因为你喂它的东西的时候，它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重力啊，它不知道这世界上有什么引力啊，什么这些就物理法则啊，它不知道有嘛。对啊，那很多人在讨论是说，Sora这个东西看起来有因为你喂给他的东西是有的，是有这些东西，他是不是从这些里面去推理出来一个，这个世界长什么样子？就是说我喂给你 20% 的资讯，但是你可以推理一个七八成，大概这个概念嘛。那因为这个东西是很新，就去年第二季还是第三季吧。那我们之前有一个 podcast 应该有提到啊，就是这个 training 的 model 是一个新的嘛，就反正就直翻叫世界模型嘛，就 Meta 的那个 Yelkun 他提出来的嘛。对啊，那那个时候就是说，这个东西如果出来了，离机器人就更进一步了，因为这个才是合理的嘛。因为你从过去的那个文本，很多人在表演就是说，你这些文本模型啊，你这些就是你用的资料是非常非常多的，靠，你一个人怎么会读那么多东西？对啊，所以你离人还很远。
对，
所以有这种东西出来了以后，那你离人又更近了一点，就是你的所谓的 AI 的这个智能，它离这个真实世界可以training 或者把你可以把它弄得更好的这个点又更近了一些啦。所以有蛮多人在讨论，当然这个叶坤有一些就是这种反向意见，他说他也没办法确定嘛什么的，有了没有的，对，但我觉得说大家也不用深究这个问题啦。那我觉得也深究的是说，回到这个投资人为什么大家投资都会很在意，因为其实就是说你这一分钟影音平台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是已经蛮普及了嘛。
对，
我自己认为是说，你包括你在看 YouTube 或者是你在看TikTok，其实看到很多都是这种短影片的形式，那短影片的形式其实还可以卖东西，对，这个台湾的朋友们比较少知道啊，因为那个台湾的是有锁这个功能的嘛，国际版 TikTok 是有锁这个功能的。如果是抖音，那旁边有个购物车嘛，对啊，那就是简单的是说，你有很多 MarTech 的东西，过去可能是要一个人去拍，一个人去直播，你就光直播带货这个就好了，可能会改。就是那个短影片的模式说不定不一定光是直播而已，就有光超多人在用这些有的没有的然后再生成很多新的内容嘛，而且这个新的内容，你只要有个电脑就好了，我觉得这很神秘，这很神奇。
所以其实回到为什么这次那么关注，最主要的还是说，你觉得在过去的 AI 生成影片那个影片不太可用，但现在 Sora 它是一个其实还没开放，所以你也不知道到底可不可以，
你也不知道它可不可以但是
从
美好的想象，
从它 demo 出来的东西，可用，然后很容易用。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OpenAI 最强的东西啦。
对，
就是 OpenAI 最强的，就是说我让大家很容易使用这个，对不对？
对啊，不然我们自己之前，
不然像你看那个明视那个 AI 主播，他也能够做那个样子，其他人可以做吗？
只是很难用而已啊。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那么容易使用它。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自己拍过那个嘛，就是我们有剪一些短影片嘛。
对对对。
因为其实要花很多精神
对啊。
那设备也花很多钱，你现在不用了，我买一台电脑弄一下。
对。
我们可以拍的简单一点，或者是我甚至直接不要拍了，对不对？我们就是去把这些东西，就是用电脑去生成。
对
对啊，那 这是一个美好的想象嘛，因为不确定可不可以做成这样子，但是这个是有机会的，就是看起来这个机会很近啦。
其实我觉得它里面用到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技术，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东西跟 DALL-E 3的技术是一样的，就是像以前啊，我们在给指示画一张什么图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给一句话，对不对？
是
DALL-E 2到 DALL-E 3他们加了一个技术，就是说我先进到一个就有点类似 ChatGPT 这样的一个模型，说你帮我把你的这个指示啊变长，变得更精细，变得更精准，然后你再丢到绘图模型里面
再画嘛，
对，再画。然后他说哎，你光是做这件事情你就能够让你的图看起来更好。然后这是他在 Sora 里面他也有用到这个技术，就是叫做 Prompt Expansion， 就是我去拓展你的 Prompt 这样子。然后哎，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这个我们现在其实在讲 RAG 的时候也都会用到这个技术，就是你今天人在讲出来的东西一定就是比较模糊的，你只要都
suppose 你知道啦，
对，我们会有很多前提或者很多没有讲出来隐含的东西，你都先让 ChatGPT 去让你就是扩展，去让你写得更详细，写得更多，然后你再丢到你真的要做的内容里面，这个效果都会比较好。这是一个使用 ChatGPT 的技术，大家可以学一下。
对啊，但就回到投资来说的话，这些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因为他的
AI又变大了，
对啊，AI 的这个饼又变大了，然后他需，但我觉得他的那个如果影片的输出变多了啦，大家使用影片的应用变多，其实对那个算力影响会更大。
当然，因为我们都知道嘛，你就单看一个文字档案跟一个影片档案，哪一个容量比较大？
对，我觉得这样就是很简单的比 对。但是之前在你去估的时候，绝对不会去估那个影像那边，因为影像那边太少了，
因为它秒数很短，
它秒数太短了。但如果现在变一分钟，然后就把短影音随便存个。渗透率好了，嗯，你们讲的很好了，对啊，你就会觉得，哎，靠，这个好像不太对。以前觉得就是之前在算 AI 的供需，
对，
会觉得说，哦，看起来这个大家过很多，感觉有点可怕哦。人家做了这个以后，哎，好，没问题啊，大家去过吧。
对啊，哎，我想到另外一个东西耶，就是我们之前在讲，就是这个 ChatGPT 很红以后，很多人会讲说，哇，以后这种内容农场废文要变多了。
嗯，我觉得不一定哦。
然后不是，我们现在是这个 AI 影片也要变多了，然后。
啊，反正你本来在上面就是在耍废啊，
对不对？你这样子是不是会需要很大的储存空间啊？
对啊，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你觉得这个世界的影片可能会增加十倍以上哎，然后你就有这么多的容量来储存这些影片。
对啊，所以这也是大家为什么突然兴奋了起来，觉得说哇，我们就需要很多的那个储存空间，因为好棒。因为这个就回到那个你知道吗？回到那个 Netflix。
哦，对，
刚刚把它弄到串流，然后开始哇，会员数爆发，有点那个感觉。
对对对，
对啊，那我说如果就美好的想象是这样了，好不好？如果没有发生的话，那一定有说，就代表这个真实世界跟我想的不一样。
Sora 还没出来嘛，我们还是要，大家还是要等它出来可以玩，然后才能够。
对，但是都更进一步的对我们这个刚刚前一页提到的这个美好的想象做确认了。
对对对，
对啊，但。这也可以延伸到另外一个东西，我们之前不是在大家都在笑那个 Zen Altman 吗？
哦，
你要做芯片，哈哈，啊，不是有人笑他说我要十兆，然后他回说八兆也可以，一些公司啊，小孩子吵架，幼稚园嘛。
应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新创思维啦，就是反正不精准，反正它就是那么大，它就是超大。
它的翻成直白的意思，大家可以理解。我要钱，我要很多钱，我要搞一个什么？对，
就是反正这个市场就是超大啊。到底是这个数字吗？还是除以二吗？还是怎么样啊？你先不用管，反正
你先不用管，先给我钱，快点做。
都是几十倍，没有差啦。
对啊，他是不是知道这个？不然怎么？他一定知道啊。
当然，
他知道他快要发表了，他知道这个算力的提供还是很重要的。
嗯
嗯，可能算力的这个成长就是曲线是，就他的看法可能会跟别人不一样了。
对
对啊，目前没有，我们这也是我们的推测嘛。所以这个最近大家又发表很多神秘的晶片去解这个算力的这些问题嘛。
就像这个。LPU 哇，又是一个新的 PU。
Anyway， 他们的这些晶片很大嘛，就是有钱就任性啦，对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那个晶片的设计啊，反正就是那个晶片设计就比较特别，就对了。他放了很多这种属于 catch 的这种记忆体
啊，就是
很贵。
这个是 Grok， 然后他们发表了这个 LPU 的这个晶片啊，然后他其实就是想要去跟这个 GPU 在 AI 这边做竞争，这样子。
就新的架构嘛，但是之前这个那个谁有去？讲他说你不如就发表一个新的架构 Jason 啊，就是那个黄仁勋嘛，
对，
他就评论 Sam Altman 这件事情，你不如就发表一个新的架构，对吧、啊？这其实都没有错啦，但我觉得争议点就是说，哎，大家发现这个算力的成长，就是这个 AI 的眼镜就跟 AI 眼镜是相同的嘛，包含了也是上礼拜刚好看到一个那个什么 Gemini 的这个这个什么科学家啊去演讲那边讲，他就说，嗯，我跟你讲 AI 的眼镜就是算力的眼镜， 你看看我们的 TPU 这个算力的成长，嗯，你看我这个成长的曲线跟 AI 是不是很像，对不对？对啊，那再推到最后就是，算力的成长它不就是半导体的成长吗？他说哇，这个很能推哦，好像很有道理哦，对啊，但不管怎么样，这就是我自己觉得啦，为什么大家很专注的原因就在这里了。嗯，对，你等于是说你过去没有再把它拉进来算的一个因子，其实这个因子它影响的东西又很多。
好，那准确来说到底影响什么东西？
我觉得影响的就是这个所谓的，这要怎么说，你需要的 inference 或者 training 的这个 model， 至少目前为止啊，
这样感觉跟
还是很多啊，
感觉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些 AI 基础设施没有差很多，
还是没有差别啊，只是说你的差别会在于是说你本来是估一嘛，现在有可能变五啊，
OK，
对啊，大家会更兴奋了，
所以
速度要更快了，
所以 NVIDIA 可以涨更高嘛，对
不对？涨啊涨 啊，全村的希望哎、欸，昨
天
晚上
这个法说会出来以后，
对啊，前两天大家都无心工作啊，无心看盘了、啊，大家等 NVIDIA， 然后 NVIDIA 可以了，今天终于可以了。对，
这真的合理吗？
哎、欸，对，我是不知道合不合理啦，但很好玩，
真的可以这样一直涨吗？
对对对，但很棒，全村的希望、欸嗯、你懂吗？我是全世界的希望，地球的那个大概跟悟空差不多吧，
因为它占本益比八十倍
啊，八十倍嘛，哎，就是你要敢想象，不是？没有，
你很难想象，哎、欸。它已经是市值前几大的公司、欸，
对啊，
现在好像是第三大还是怎么样？
还继续涨啊！
然后你这样的公司就 PE 是80倍，这不是小公司、欸，这不是中小型股票、欸，
没错，所以
这
个
巨型股票
很神秘啦，那、也不会说神秘啦，对啊，但法说会还是讲了一些正向的看法嘛，
当然当然，
对啊，但我是觉得也提到一些，就我们刚才提到算力这些东西嘛，那其实。你说算力这些东西跟我们之前提过的这些光通讯有没有关系？还是有关系嘛？你通讯的越快，算的越快嘛。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一些跟光有关的东西，其实都涨蛮多的。
没错，大家其实就跟去年讲有点不一样了。嗯，对吧、啊？大家有可能去年听到的是什么 CPO 嘛？
对
啊、但其实这些就是
速度
重归啦，
还没
出来，都还没出来啦。嗯、然后是现在就是800G 嘛，400G 嘛，对啊，这些东西，那当然。昨天 NVIDIA 就说、啊、我们现在要开始把这个 Spectrum X 出货，对，那当然速度可以更快，嗯，对啊，其实这些都是一些细节啦，那重点就是说，哎，你因为这样的需求，所以导致上游有需要这样的规格的配置的产品，硬体产品，
对
对，所以这应该说最近为什么大家在反映这些什么光通讯的原因啦，嗯，对啊，那当然有个别公司是因为有这种我怎么讲，就是它的终端的客户的状况很好啊，可能有一些改变啊之类的，对，那进而影响整个供应链嘛，对啊，但 overall 来看，你这些算力的增加的需求就是影响这些产业，这个脉络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变啊。
就是我们现在录音是礼拜四嘛，大家如果想要看 NVIDIA 就是在今天出来的这个法说会，其实我们逐字稿中英文都已经放在网站上了，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看，就是去 NVIDIA 那边看他的法说逐字稿，他里面在讲的一些各个方向的成长其实都非常好，好像只有车用是比较衰退的，其他全部都是巨大的成长，尤其在伺服器那边。
对啊，车用好可怜啊，不是
他车用就 Google 衰退啊，然后 Gaming 啊，然后伺服器啊，全部都是 Google 一个很大的成长。
对，没错，都是成长。就让我想到最近又看到几张那个人家做的图片啊，就是那个全球怎么每中国的车价，就一个一个刘瓦迪啊，然后再搭配比亚迪最近又降价的行为，然后小考好可怜，好惨。
我们等一下可以再来聊车。那在Sora 这边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就如果说原本在讲的 AI Infra、哦、我们现在想象空间更大了，好，这个是原本在讲 AI 都会讲到的供应链，另外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就是 Adobe 在 Sora 出来以后就跌了 7%，
可怜哦、啊、
我其实觉得很不 make sense，
我就觉得哎、欸，其实要编辑影片跟这个生成影片
是不一样的，
黑不港哎，
对，或者是说你越多影片出来，你降低了创作影片的门槛，你反而有更多编辑需求，
是啊，因为我有去找一些国外访谈这种，哎，那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 Sora 嘛，嗯，所以我就听到一些访谈，他们就访谈那种特效导演，嗯，他们在搞什么东西，嗯，对，我听起来就觉得，哦，感觉影响没有那么大，感觉啦
，OK，
对，因为我只是感觉，因为他有很多技术是跟那个深影片是没有关系的，嗯，因为他需要很多这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什么《神鬼奇航》好了，嗯啊，对啊，你那个什么深海阎王，他那个脸上不是贴上去了吗？他、嗯、有很多那种后置的东西，其实就是用这些编辑的东西去弄的嘛。
对，
那有很多东西是用这什么物理模拟器啊，像什么 Unreal Engine 啊这些东西模拟的嘛。嗯，对啊，其实跟这个东西没有关系啦。
我觉得应该都可以帮到一些忙，但我这边可以提一个点，就是 在我们说哎，图片很容易做，那这样子设计师就会被取代了吗？哎，结果没有嘛，或者说设计师他就说那我就不用 Adobe， 我就去只用 Midjourney 只用 DALL-E 来做我的设计了吗？其实没有，我反而是我的设计师朋友会说他们现在 Adobe 用更多。为什么？因为你在使用别人的，比方说像 Midjourney 或者是使用 DALL-E， 你可能很容易侵犯到别人的版权。
对啊，这很麻烦，会收到一些奇怪的信，
尤其是你在商业使用上面，这个东西是一个它会造成很大的法律上的问题。
没错，
可是 Adobe 直接告诉你说你用我的你不用担心版权问题，
我觉得这很重要啦。然后再来是说，我认为目前啦，以目前为说啦，这个就回到是说 AI 会变成什么样子嘛？它美好的期望当然是 agent 嘛，它就可以帮助是你一个助理，但目前看起来都是没有办法的啦。所以就是说它很难完全取代你某手上的某一个软体。但是它可以就提升你的生产力啦。
对
对啊，还是回到生产力的这个概念，只是它不会是一，就假设你是一个生产力好了，它不会是一，它可能就会帮你提升个 0.5 或者 0.3， 对，但它不会是一就对了，就不会把你这整个人都干掉的意思，它可能可以弄掉你的手啊之类的，大概我的理解啦，目前看起来都还是这样嘛，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其实就 GitHub 跟微软就会取嘛，就取一个 Copilot， 对，就是这样子解释出这个概念，它不是 100% 啦。对，
因为 Adobe 在下一次的法说会要到3月14日了，这个可能还要再等几个礼拜，再等两个礼拜。可是我们可以先去看他们上一次，就他们12月底的那一次的法说会。其实在那一次里面，他们在讲他们的成长的时候，其实蛮大一部分就是来自于 AI 的贡献。
是，对，就是那个 Firefly 嘛。
他们有那个什么 Creative 3什么的，反正就他们有一些产品导入 AI 以后，他说这个东西其实让他们就有涨价理由。
有啊，最近很多都是在涨价啊， Workspace 也涨价，什么都涨价嘛。
对
对啊，所以这个大家开始把我们刚刚提到一开始提到那些半导体供应链的那些东西转给你啊。
对对对，没错没错。
可是这又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这种，到底大家愿不愿意为 AI 付钱。很明确啊，大家很愿意啊。
对，或者是这些厂商就直接把我 AI 的功能就当成是哦，它就是我在 Max Package 里面其中一个。
对啊，那我这个是加强版，你要不要买？买。
然后我就是要加钱。
对，你要不要买嘛？买嘛。对啊，就你愿意买嘛？那愿意买就没问题啊。对，不愿意买就有问题啦。对啊，所以这边还有一个，就目前来看应用的目前的这个场景，大家都还愿意，而且这个才刚开始嘛，所以渗透率很低。
对，
所以这个其实还是可以持续关注这个整个产业的发展了。
我觉得这边也许我们就可以开始去聊到一些美国他们现在有一些公司出来的一些讲法啦。就这边让我想到的是，有一些餐饮业他们会开始在讲说我们的这个通膨坚固性的问题，因为在之前说半导体我们是不是在涨，然后其实也有很多通膨的各种原物料在涨嘛，对不对？像方舟餐厅这个 ARK Restaurant， 还有另外一个是迅达控股，他们就有在聊到说之前的这些涨价这个东西其实是降不回去的。
对啊，这通膨本来就有坚固性啊。
对，
尤其是那个啊，这个他们叫做 sticky inflation 吧，就粘性通膨啦，就是那个比较偏这种核心消费，核心消费嘛，这是这个名词嘛，忘记了，反正就是那些食物那些的啦，就是你不得不消费的这些东西，它其实是有坚固性的。
对，然后这个连薪资都是，
薪资一直都有啊。
对，所以像方舟餐厅他们原文就这样讲哦，他说在劳动力上面的通货成本是不会下降的，提高最低工资的立法也都在进行中，像拉斯维加斯或者佛罗里达纽约他们也都在进行最低工资，就提高最低工资的这个法律，然后他说他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只有能够提高菜单上面的价格。他说我没有办法做其他任何东西，我只能提高我菜单上的价格。
他也可以减少啊，只是他不要而已。
不是他就他们就已经成本压力，那原物料成本压力啊，然后我薪资像压力，哇，我又要上升，那他们当然只能转嫁。所以这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就是低收入户其实压力变得很大。
这个是很合理的啦。那这个在高通膨的时候，我们去年还前年就有讨论过嘛。其实这个时候就是那个啊，通膨一拉起来，通常那个折扣店，对不对？大家就会很喜欢。
没错，没错，没错。
比如说像什么Dollar Tree 吧，每次都讲 Dollar Tree 最好记，其他都好难记哦。对啊，那或者是最近大家讲的这个什么中国 App 最夯的，就是那个天母跟那个虚印嘛。 对啊，我觉得这些都是代表啦，那当然他们代表不只是因为这个中低价的东西大家需要，那还有就是中国的这些过剩的生产力需要一个转型，它其实代表很多意思，这只是其中一个意思，其实只是一个其中的一个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现象的一个其中一个因子吧，这样说好了。对，
就这边代表的就是温蒂汉堡的那间公司，他就直接说他们其实会看到低收入户的这个压力其实现在蛮大的，大家其实都在面临的一些压力啦，他说尤其啊是在低收入户的压力，然后在他们所看到的一些数字是说，我如果我的家户薪水低于75000美金，这个东西在他们看起来消费是显著减少。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卡夫亨氏，他们其实有提类似东西，就像你说的嘛，他就直接说我低收入户现在更多在 Dollar Store， 就是台湾现在还有哪些 Dollar Store 啊，大创啊，大创现在
更便宜啊，十元店啊，
就各种十元店或者是这种39元、59元的店，他说他看到更多的消费者在这边购物。那至于那些高收入的人，他们就是更多还是在这种 club， 就是
啊，他们没差啦，
高档的地方
啊，有啦，有一点差啦，但是这个差别没那么大。
所以我觉得聊起来可以看到，我们前面从通膨啊，然后到薪资僵固，到这些业者他们要开始转嫁。这件事情的确是造成了低收入户比较大的压力，显然这个最低薪资的提升百分比是不如物价提高的百分比，
而且会滞后啊，对啊，那个影响本来就会滞后了，所以这个世界上都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人都说会有薪资螺旋推升通膨嘛，对、啊、这是这个说法嘛，所以你高利率其实也为了要抑制这个现象嘛，这些都是有关系的啦，这个比较偏经济层面，就是长远的影响啦。对，
那再来我们刚才有聊到中国车市
这个国外车市聊过好惨，中国车聊过好惨，接着就是大家现在就在比看谁比较卷的啦、哦、
我们今天也可以再来聊几个数据、啊、因为 ALB 是一间专门在做锂电池的锂的供应商，然后他其实蛮多的客户就是在电动车这边，他们最近法说会，然后 ALB 这间公司他们的总裁是说他觉得目前电动车库存还是有超过几个月过剩，所以这边可能还是要消化一段时间这样。
对啊，这个委婉的讲还是有几个月啊，就是别记啊，不是好没有啦，可是但这个其实就是对啊，你要销库存，电子这边表演过很多次给你看啊，你不降价怎么销库存，谁要给你买，对不对、
欸、可是中国的车市他觉得中国的车厂很强，那讲话的是谁，讲话当然就是被中国车厂打压挤压比较严重的福特汽车出来讲话啦，
对啊，中国很强，但中国的价格还是掉了嘛。
没错。
对啊，所以其实现在全球的只要是跟车子有相关的东西的价格啦，应该都是往下压。你说燃油车没有掉，但简单的说，这两个东西会互相影响啦。对啊，你说你电动车跌到一定程度了，那燃油车真的都没降的话，那大家就会再度重新去思考哪一个东西的性价比比较好啦。
就我觉得福特其实把中国的电动车看起来的威胁其实看得非常非常重、欸、
我觉得很合理啊，因为中国电动车目前看起来就是你说高端的一些像魏小李嘛，那你说这个便宜的一大堆嘛、对啊，那简单的说就是这个国家资本主义吧，
对
对啊，就国家的钱来扶持一个产业，这个战斗力通常都很强，没有错啦，对啊，那你这些企业的说你今天又没有补贴，所以这个成本的这些方面一定会逊于它嘛，那这是明确的，但这个趋势已经就是长这样了，
对
对啊，所以这个他们把它视为威胁我觉得是很正确的啦，
没错，
对啊，因为电动车就是一个全新的赛道嘛，就跟内燃机就是不一样，我说全新的赛道就是说这个引擎的赛道是不一样的啦。
他说墨西哥去年有 25% 销售车辆是来自于中国，
是，所以这个你说这种东西尤其是在这种平价的车子里面一定是会占有一席之地啦，对啊，所以这些车厂也是会有这些新的这些洗牌吧，
对，
那我觉得这个最有趣就是以前我们不是有聊过一次充电桩吗，
对
对啊，我聊过两三次、哦、
其实很多次我充电桩讲过蛮多次，
对对对，但充电桩这个东西很有趣、哦、因为之前我们有提过那个北美不是把那个标准变成 NACS 吗、
啊、对，
就把 CSS1 跟 CSS2 什么一大堆有没有的变成 NACS，
对，
哎，最近听到一个我觉得有个有趣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有趣、哦、他的说法就是因为特斯拉开放了这么多充电桩，
对，
所以充电桩理论上大家建置的速度应该也要变慢，
诶，为什么？
因为以前你是非特斯拉的你就要盖自己的充电桩增加普及率嘛，诶，现在统一了，然后没差，我用特斯拉就好了，
对，
我说哦，诶，好像很合理，
真的吗？
对对对，这个讲法好像很合理，
但这样钱就被特斯拉赚走了，
没有，没差，反正充电大家都一样啊， 反正你就是想要充电就好。我说它的部件速度会变慢了，嗯，我没有说它都不会布，但是速度会变慢。
你今天如果也想要来竞争充电桩这个市场的，他们应该是觉得倍感压力吧？
这是以充电桩这个营运上来说，
对
对对。那你车厂的角度来说就，就 哦，没差
了。对，车厂算了，
对，我可以用别人的，好爽。嗯嗯、对，我就不用弄那么多了嘛。嗯、对啊，那我想哦，这个讲法或者说这个产业讯息来看啦，可能是正确的啦。然后延伸一个就是说，要盖这么多充电桩，要怎么样才可以盖这么多充电桩？
什么意思？
就是你要怎么样才可以做那么多？除了钱以外啦，才可以做那么多充电桩。
就我刚想的人就说
，Show me your money，
这不就是砸钱吗？
啊、
你除了砸钱，你有别的答案是不是？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趣哦，因为有人尝试着在解释这个电网的革新、嗯、造成这些，你看我们这些重电这些不是都涨翻了吗？
对，
就是他们在尝试在解释这个东西啦。嗯，对啊，但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哦，因为就是说你为了要用那么多充电桩，其实你很多的这些电网的东西啊，当然还有分散式的这些电网啦、啊嗯、就是储能啊这些的。
对，
对你为了要搞这些东西啊，所以全球的这些所谓的电力产业都在弄这个。
哦、oh, ，
所以产能不够
哦，哎、
oh. ，其实蛮合理的哦，我自己觉得，因为你看台湾就知道，台湾还没有要弄那么多充电桩就不够了。
嗯，
你如果要搞很多充电桩，那你肯定是不够，因为那个都是直流电，而且是为了要充很快嘛，所以它其实电流是大的。
哦、所以，因为我们当然知道说，现在全球都有很多跟能源相关的议题嘛，不管说我们想要做能源转型、更环保的能源，或者是。你要更环保的能源，你就会一定要牵扯到各种的间歇性能源，太阳能、风能，然后你就要想办法去储电。欸，这个东西都是我们之前我们在讲电会关注到的议题。你现在说光是汽车充电桩这个东西，它在我们的电量的配置上面，它也会影响很大哦。
对啊，理论上是这样没有错啊，因为就我觉得它尝试解释了这个东西啦。当然美国本身就有在很多电网计划嘛，这个是一个。嗯，那第二个是说，你要把这种电，如果大家申请过充电桩，它其实是要请电的嘛，就是你要请，因为它的辐射数跟一般家用是不一样的。
嗯，
我们不能说辐射数啊，应该说它一般用的这个电是跟家用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电流是比较高的啦，或者说瓦数是比较高的嘛。那你就是说，你这些把这些东西，你要特别从台电的一个骨干拉一个电过来嘛，你用这样想就好了。这个升压降压的这个东西会变多嘛，对吧、啊？那你会需要这些电的网路啊，也会变多嘛。哎，这就无形这样的东西，你为了要提升车桩比而造成这个电的这个需求，或者说这个电网的需求，其实会比大家直接想到那些多很多、因为你 loading 变大了，对，尤其是变很大。
就是想要解释这些重电公司为什么会涨这么多，是？
为什么要涨这么多？而且
涨太久了吧？这个真的涨好久哦。
就是这不是一个小的券啦。
OK，
它不会很直接，就是说好，电动车床起来了、嗯，这个电网才去做，而且是说电网这个就是一年一年在飙的嘛。
嗯，
它可是这个电网这个东西，如果假设车桩比有一定的程度的话，其实很多国家的车桩比都是很低的嘛。如果低的话，那你其实，在电网这些都还是会持续啦。
嗯，
那这只是尝试解释这些，不是叫大家马上就冲进去买啦哈、哦。有些已经涨到真的哎、欸、太厉害了，对。
那如果对重电有兴趣，可以回去听我们之前的访谈华晨电机那两集啦、
对，华晨真的涨很多，
真的涨很多，真的
涨爆了。
而且我很常看到大家在讲华晨，下面就会提到财报狗，我想说，哎、欸，没有，我们没有推，我们就只是访谈一下。
对，他那时候提到，外销很棒，
对
啊。那为什么外销很棒？其实我觉得后来的原因可能就是这个，
嗯嗯嗯，
因为大家过往一定不会扩产，是直接丢搞啊，不是？对啊，因为你过往每一年都一辆多嘛，就跟台湾一样嘛。就你就觉得就慢慢的随着我们经济成长慢慢扩嘛，现在他们突然从一个我要永远加油全部转就是用电，你说这个渗透率虽然说没有到非常快啦，可是这几年的这个有加速嘛，对啊，所以这个需求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我觉得还不错，听起来就是蛮合理，而且又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反驳。
对，年报还没出来嘛，也许我们等就是华晨年报出来后，我们可以看看华晨
这几家公司
外销的状况怎么样。
外销很高啊，
对
啊，所以这几家的状况可能都会是一个大家还是可以持续看啦，就我就自己就觉得这个电力产业，你当然说现在可能在风头上可能 maybe PE 或者什么很高嘛，
对对对
对啊，但这个如果这个券是长的话，那还是可以有持续关注的机会啦。
对，刚刚我福生那边觉得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很有趣啊，因为你不是在说什么，我就魏小李有些中国的影子在吗？中国政府的影子在，
什么影子啊，就站在那里啊
中国政府的影子啊，对，就福特他们的执行长就直接出来说啊，他说你不可能跟他们公平竞争的
啊，所以意思是说、美国政府给我钱，
他直接把这个 you cannot compete fair、哦、这个
特别 you cannot 强调这件事情
fair, not fair、
没有问题，他一直喊话了、哦、大家给我一点钱、嗯、打一点钱支持，
你要嘛就是想办法用政府力量去锁中国，不然你就来想办法赞助，
不然就是想办法把钱锁给我，
对啊
对
啊
对啊，这个也是很有趣了。
嗯嗯，好，那最后我们来聊一个我觉得也是这礼拜涨幅一个蛮高的产业，那我不知道跟我们前面讲的有没有关呢、啊？就影像感测 IC 最近涨蛮多的，就这礼拜
哦，对啊，这个很奇妙，因为当然也有一些公司要法说嘛，那除了法说以外呢，就是有传市场上要涨价啦、哦、就是因为那个手机镜头的那些感测的那个东西要涨价嘛。
诶，这个东西是跟手机比较有关，还是因为我就在想说影像感测 IC 我们之前讲的时候感觉手机很成熟了，然后可能比较多的想象空间会在自驾，对不对？
对啊，我觉得这两个都有关系。
可是那车用这么烂，
可是车用的车子里面有镜头的很少啊，
嗯，
相对少啦。
对
对啊，所以这个东西的提升也是有的，因为现在有很多都很狂嘛，就是像特斯拉前面就有三四个镜头吧，
嗯，
但那有个镜头很难做，就是它要照三个方向啊，
嗯，
但那是镜头，那里面还有影像感测嘛，对啊，所以那些 IC 的用量感觉起来会越来越多嘛，那。比较美好的想象就是那个叫什么？之前那个 AI 那个
AI pin 吗
？AI pin 的那个东西、啊那里面不是也有？
哦，它有影像感测吗？
我记得蛮多都有，
真的、哦、
都要有啦，不然怎么？它可能它不是要照东西啊？
它要吗 ？AI pin 要吗？
它要啊，要啊要、啊、要照东西啊，要啦，它可以录东西耶、
欸。哦，真的吗？
对啊，我记得它可以录东西啊。
嗯，
对，反正就是这些穿戴型装置或者是这些需求有出来嘛。对啊，那很多人 AI 的那个晶片一开始用。最简单就是优化你的拍照效果，听起来就是哎，这个需求好像又重新的这个燃起来了。啊、那再加上手机有一些、啊、比较好的消息嘛。
哦，
应该说从去年第四季有一个比较好的消息，然后那个快要过年，大家又冷却了一下，然后最近又觉得嗯，好像还是不错哦，类似大家这样概念了。
哎，你有看那个中国的春年他们的一些销售报告吗？
春节的、
哦？对对对。
有啊有，我有看手机的、啊，
嗯啊，表现怎么样？
手机还不错啊。
哦，
对啊，但苹果不好。
哦，苹果最近在手机上面有点没什么风头啊。
可是他那个报告有很多种解读的方式啦，嗯、对啊，但如果是影像感测的话，我会觉得就是哎，可能跟这些有关系，就是需求有些拉动，然后就产业里面有人退出啦。对，那只要有人退出，通常都哎还不错。
对啊，
我自己觉得啦，
当然、啊、当然当然
都是一个机会啦。
嗯，
就是我个人的看法
哦，所以其实跟我们在讲的那些可能你接下来影片生成会开始流行起来，然后可能会需要更多的 data， 这边可能比较没有关系。
我自己觉得目前还没有啦，那未来可能会变多就对了、嗯、对啊，因为你要生成你总是要接上一些既有的东西嘛，那那边可能素材就会需要更多、嗯、但那个太久了，因为他现在还没开给大家玩一下，他开给我玩一下我就知道我可能可以研究一下啦。对啊，但我觉得就是不可能会变的趋势，就是可能你可以 access 这些所谓 AI 啊或者是的人的这个目前的，就是你有办法一直去更新这些东西的人，就目前的这种价值会不断的提高了。
哎，更新什么东西？
不断更新这些新技术，把它应用到这种可以把它做生意啊或者干什么，我觉得那个价值其实应该是在提高中了、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壁垒已经慢慢建起来了。我觉得
不是，其实这个很累，我说实在的，如果你看有没有投资相关金融相关的在研究的东西，都觉得哎，这个变化速度已经到太快了。
嗯嗯，
那如果你是一个技术的人，嗯，因为要光看那个论文就要吐了，你知道吗？
对啊，
对啊，就是光看那个，然后你要理解，然后你还要实做，你要花的时间就非常非常多，
你还要有很多钱买得起这些设备。
对啊，你要去测嘛，所以我觉得那个壁垒很快就会建起来了。
它，我觉得现在已经有一个很明显的壁垒，
但前面在卖大家说，哎，你来测一下，我觉得这个好像不错，对啊，你来用一下嘛，对啊，你用一下嘛，买买看啊。可是我觉得这次一定要都会很惨啊，就是如果真的这个。目前看起来就是这种使用的效率，就不管各个模型啊，其实你 tune 的还不错的，我的 tune 就是你跟你的这些既有产品调教还不错，其实真的是可以增加不论是销售的金额嘛或是这个量嘛，而且重点是别人不好切，
嗯，
对，因为 data 就会变成你的，
嗯，
对吧、啊、就也不能说你的，就是说就是你这个使用的这个体验或者这些里面的特殊的数据啊，在这个东西里面的这个看起来是你越用越久，你就你能把你的这些模型或者这些东西，或者说你的效率 tune 越好了，对啊，我觉得这个在这个快速变迁的时候有蛮多的对吧影响吧，对，
嗯嗯嗯嗯，
对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觉得，我是觉得这真的变的话非常非常快、啊，
就现在已经有点 半放弃追这些东西啊。
不是，我们现在就是要么就半放弃追，要么就找一个人配一个 AI 叫他追。对，就是这样子。对，
这个人哪里找啊？
对，反正就是有很多的新知识的爆发啦。
嗯，
对啊，我觉得感觉有点像那个、啊、网络时代那种感觉
哦。
哎，我今天网络又变快了，哎，在网络上面可以搞什么飞机，对不对？弄个网站啊，发个电子报啊，对，现在有点那种感觉嘛。
嗯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嗯，这个时代很有趣哦。
好、哦，好、哦，那最后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其实留言都说要买乳清，有人叫我们做冻饭，承包有冻饭。
冻、哦、饭这个就比较困难，
乳清比较简单。哦，我现在
可以啦，饭是乳清，然后那个啊，好恶心，算了。
然后有一个 soft bug bug， 他有一个留言呢、啊，说这是每周必听节目。从两年前觉得谈话方式有点像打嘴炮，不怎么喜欢，到现在觉得这样的描述方法挺有趣。他说改变的是我个人的心境吧，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蛮合理的。
对，我觉得打嘴炮怎么样？
没有了，
没有了。
你的确，这个人在什么样的状态，你会想要听一个怎么样的内容？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
啊、对，这是合理的、啊。对，我自己也是这样嘛。对、啊，
没错，没错。就像是我今天如果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我的确会很不想要听这种很高知识性的东西，你会想要听这种更陪伴。可如果我今天是想要非常专注，或者是我对于我自己的状态是一个我很不足，我需要赶快去增加我的专业知识，这种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哎，那你能不能够给我更精炼的资讯？所以的确，我觉得这个东西跟每个人的状态很不一样。好，那没关系，让感谢这个每周必听。
对啊，感谢、啊。对对啊，这我觉得这个就看人啊。
好，然后还有一个人在纠正我的那个四不轻念法。好，我这个真的是我会忘记啦，都是四不
轻念法。这样讲 server 就好了，就不会错啦，对不对？
我这边有点小小的想法是说，我能够不讲英文就不要讲英文，至少在节目上。对不对？
因为这个比较容易，因为那个很难念，不喜欢
啊。我尽量记得好不好？伺服器，伺服器。以后如果我念伺服器，大家就留个言好不好？然后我请你喝饮料，
我以为你要抖内给我，
可以吧？可以吧？我念错一次，然后我就给第一个留言的人请喝饮料。
好，
随便你选啊，不要酒，
可以。
结果我们录完音，你在那边抓我 bug， 你就自己上去留言的，
没错，太爽了。
啊好、啊、那我们这期节目到这边，喜欢听众朋友记得按下订阅，分享给亲朋好友，给我们五星好评。那之后我们还会再找人来聊更多跟 AI 有关的，然后最近就有一个对不对要来，
对，之后会有一个就是从业人员嘛，
对对
对，那看看之后有没有机会找到那个 NVIDIA 的朋友人来聊一聊、哦、
大家如果对整个我们在讲说 AI 到底对各个产业有什么样的影响，如果对这件事情有什么问题，直接可以留言。因为我们好像已经找到一个，就有点像是在帮各行各业在做 AI 专案的公司，对不对？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个就给大家期待啦。对啊，因为说实在，你真的去问，真的就是这东西，哎，会的人真的很少、欸。
哎，我觉得最难得的是，可能每个人都只了解到他的那个小部分，
是
可是这间公司他是在帮各间公司做，所以他可能会了解到很多不同产业的状况。
对啊，就是在各个Domain know-how 里面、对游走的公司啊，但我觉得蛮有趣的。
嗯，好啦，那我们这周先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